各位大德，大家晚安。请各位翻到各办表141页。我们刚刚上一次是讲到天道，那刚刚发了有4份讲义，其中3份是有关天道的介绍，根据了法界安立图跟佛学表解。那么这几个表可以参考的看天啊，在其中一个表写天道这两个字，这个表下面梵语呢附注里面，天是在诸趣中最圣、最善、最妙、最高，故名。昼长夜短，光明自在为天。另外，集诸乐受，少诸苦恼为天。啊，天苦苦、坏苦、行苦里面，天道啊，只有行苦。还有一个就是五衰象限的时候，那么天道哎，那就是坏苦，但是没有苦苦。那么生天道是过去生，成造三业，生口意三业的妙行。那么下面呢，天道名称非常的多啊，大家看看这个表，有欲界天，有色界天，有无色界天。那欲界天前面还有3个天啊，比如说是下面这个，比如说是常放一天啊，持花漫天等等，这个有3个天，这依须弥山下啊伴而住，是夜叉鬼神所居，祈福如天。就是这几个天呢、啊，是福向天。那这几个天，还有一个是日月星宿天。这个天就是绕着须弥山腰运行，与四王天是平静。那么这几个天呢，是归属四天王天统领，所以有时呢就不介绍了，它属于四王天的。那我们上次介绍的就是六欲天，有四天王天，就是四王天啊，身长半里，一重半两，以人间50年为一昼月，寿命500岁，男女拥抱而成淫欲，此天居须弥山的山腰。桃李天呢，身长1里，就是比四王天多了1倍啊，多了半里，一重6铢，以人间的100年为昼月，就多了，也多了1倍。那么寿命就1000岁，也多1倍啊。男女拥抱而成淫欲，此天居须弥山的顶。至于说夜摩天呢，身长1里半，一重3铢，多了半里。所以各位可以依次的看，斗率天身长2里，一重2铢，化乐天身长2里半，一重1铢，他化自在天身长3里，一重半铢，6减半，但是他的寿命呢就增加1倍啊。那么他每一以人间400年、800年、1600年为一个昼夜，那么寿命也都是 有二啊登地局数的增加的。那么越高呢，他们的欲望就越浅。比如说夜魔是执手，斗帅是孝，化乐天是熟识，他化自在天就是战士。另外还多了一个魔王天，魔王天又比前面啊又这个更高，年岁更长。所谓的魔王天就是欲界魔王天，这个魔王天也就是说你要出欲界的时候要经过他这一关，否则你没办法出离欲界这个关卡。好像色界天有个色究竟天，你要离开色界，那你也要经过他这一关，一个关卡。那么下面呢，它有一个叫做地居天，就是忉利天以下。那么各位可以对照看的是什么呢？是旁边有个第二图，三界次第安立之图。这个图是中间是须弥山，图的须弥山的下面就是四王四天王天啊，日月星宿天啊，长放一天，慈华漫天，坚守天，下面就是七金山，七香水海，香水海的下面就是南瞻部洲，那东西南北是东胜生，西牛货，北俱卢，南瞻部，那我们是属于南瞻部。当然佛教所讲到的海跟山跟我们目前所看的不一样的啊，是天眼佛眼所见的。那么须弥山的旁边就有日月，忉利天在须弥山的顶，这都是地居天。地居天就是居住在地上。那么另外叫做云居天的就是夜魔天以上，叫云居天啊，居在空中，云居天。那夜魔天以上呢，因为要修禅定，所以呢他们就居住在空中啊。那么这个我们上次是把欲界天讲完了，那么地居天在此地啊，六欲天啊，同样看在下面说，有行止，有衣冠，有饮食男女之欲，就是欲界天，有形体，有衣冠啊，有这些。那么至于说今天我们要开始讲是什么呢？是开始讲色界天啊。这个色界天所指的是什么呢？是下面可以看到下头啊，空居天这个下面有形质，这个色就是有形质。无男女之欲，梵天以上没有男女的差别，当然也没有男女之欲，有男女的差别就男女之欲。不着衣冠，如着无意，这个怎么说我们没办法体会啊，我们人要穿衣服啊，天上到色界天以上它的比较庄严了，没有穿衣服跟穿了没有什么差别啊。以禅定法喜为食，所谓禅悦为食，这个食的意思啊，我们一般讲四食啊，四食吃饭这个食啊，有触食，因为四食说法有很多，我们以这边来讲，一种叫做断食，我们人间比如说出生啊什么都是断食，就是分段而食，就是有早饭、午饭、晚饭，这叫断食。 有一种叫做触识，触就是接触的触，鬼神就是触气而识，鬼神触气，就我们去土地庙去供水果，供什么祭品，鬼神他就触气，他就吃了，不需要像我们真的用口啊嚼，把它嚼烂嚼碎咽下去，它触气就吃。那么色界天呢，就是禅悦为食，靠着禅悦，不是靠着饮食啊，这些食的意思就是赖以滋养色身的叫食，而不是我们说啊去吃饭这个叫食。因为从佛教来看，跟我们一般来看那个定义，那个所境界啊，那么宇宙观不一样的，所以到了色界就是更加的殊胜，靠禅定。到了四空天，四空天就是无色界啦，就是无形质，无男女之欲，无四种色，有定果色，以禅定法喜及是为实。无形质就是到了色界了，那没有身体了，连身体相都没有了，前面色界还有身体，欲界还有欲望，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常提出老子所说的那一句话，无知有大患者，唯吾有身呢、啊。即无无身，无有何患。我们有大毛病就是有身体，对我们来说呢，有身体是当然的，没有身体怎么吃饭睡觉啊？色界的身体就比我们殊胜很多，没有我们人间这么多的苦恼，光为三餐就累一身，他们禅悦为食，没有这个问题，不会什么生胃病啊、胃肠病啊、高血压啦、什么糖尿病啊，不会有这些。可是无色界的认为呢，有的身体都是麻烦的，所以无形质，更不要说是男女之欲，也无四种色啊，色身香味都没有，但是有定果色。定果色是因为定力的因果所定力这个因而有的这个色，就是他们是以事实，事实就是一个神识在那里，有一个阿赖耶识在那里，还有我，还有我之，所以呢还有轮回。好，这个就是这是天道的三种啊。那下面各位再看看天道这个身体更长，也就是说福报越大，他的身相越长，寿命身体越高，寿命越长，越庄严。那各位看啊、哦，梵众天身长半由旬，半由旬是二十里。这个由旬是以前印度在记啊，走一天大概要可以走到四十里啊。不过由旬有上中下，下是四十里，中是六十里，上是八十里。那这里是用下啊，寿半终结。那么凡普天呢，就是加了一倍乘二，有这样，凡大梵天又加了半由旬，啊，这样子等加级数跟单比级数的慢慢增加。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，这个他们天上的寿命是多长啊？天来看我们，以四王天来看我们，半里的身长，看我们那不过是小蚂蚁了。那如果说是这些残天的人看我们的话，那个微生虫啊，很小很小的，更不足比数了。还不至于庄子所谓的佛游朝生暮死呢，看人间那个刹那，看了人生到死就结束了。一天上有的看我们就是这样，很快很快啊，这都是一切为心造，不可思议的，也都是依据禅定功夫的浅深而有差别。好，这是我们稍微把这天道的三种天道，现在我们再来一一看。先看色界天，色界天又叫做四禅天，每一禅天依理说都有三种天而到升天上呢，基本上都要修禅定。所以很多的我们因此说修这些禅定啊，他所修的是什么呢？只是修禅定，是修的是凡夫外道。所谓凡夫，就是在三界六道中轮转的都叫凡夫，所以这些呢不是凡夫就是外道，可是他们的已经很高了讲天太高了，就基督教讲天这个很轮廓的概念，大约不过是六欲天呢。佛教讲天，哇，那就复杂了，非常多。所以印度很多修所谓外道大概都是天比如说印度梵文呢，他认为他们的祖先就从大梵天下来，他认为大梵天是创造宇宙的创造主啊，所以叫做梵呢，梵就是清净的意思啊，因为他没有人间的欲望了。对我们来讲，在人间来说，他们已经是圣贤了。讲到此地，请各位呢，把我们另外一个表，就是刚刚发的讲义的中格巴六门教授习定论，有个九住心。这个六门教授习定论，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禅定，讲禅修，以为是佛教专有的，其实不然。瑜伽讲禅定，丹道、道家讲禅定，这对儒家也讲静，当然多少受了佛家影响。儒家原本就定静安立德嘛，老庄有什么心斋坐忘。那现在当代呢，还有更多什么超觉静坐或者养生或者什么，这个禅定是广义的，修这个很多很多，并不止佛门而已。但是为什么有的修成外道了呢？有的原因他只积功累恨，积功德，他并不去修定，即使修定，可能跟佛不一定有关系，可能修的是外道。即使你，我们也讲我们是禅修，禅是一个比较没有宗教色彩的，也非常广义的，什么都可以叫禅，反正你修定就叫禅。有人会这样，禅，比如说禅宗叫禅， 以前高僧传里面禅很多的禅师早期的有的是小乘禅，所以太虚大师说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，这个禅有外道禅、凡夫禅、小乘禅、大乘禅、出世上上禅，真正的禅宗最后这个。那我们修的呢，哎，可能修的是凡夫外道，但是是有差异性的。所以在此地我们讲楞严经所讲不生灭为本修因，那才是佛门修的。但是啊，别忘了很多的禅修，从天台讲到小止观，小止观就是同盟止观，就是坐禅止观，修行法是基本修习禅止观，修习禅的，一直到六妙门，一直到摩诃止观啊，那里面有很多的层次，有很多跟外道、跟凡夫、跟小乘通的，并不说我现在修的就是佛的啊，就是有紊乱、混乱在里头的。那么，所以这是我们必须先说清楚的啊。佛门所修的有什么差别？我们听了大概也常常听，实际上碰到可能不会很清楚啊，会搞混的。那么我们这边所看到了九住心，九住就是修习禅有九个层次，这个九个层次佛家简单的说起来就是修心嘛。金刚经说得很清楚，说如何降伏其心，但这个心到底什么样的心呢？啊，像禅园诸前宜都序这个宗密大师写的有四种心啊，四种心，什么包含了有人甚至于说草肉团心啊，第六意识心、第八识心和八识心，还是说真心还是妄心。简单说一下就是真心跟妄心，楞严经讲就是真心跟妄心。好，那修这个心，我们讲的这个修的心呢，是直截了当的来说，现在我们来看看修学的过程。这个修学过程可以通凡夫外道、小乘大乘都可以通的。那我们现在看看啊，你看第一个是内住，住就是在这个层次，住在这个层次。内住是说由闻慧力安坐修止，摄心系缘，然定力少，善乱多，杂念重生。也就是说我们经过了闻思修闻慧的力量，安坐修止，我们就来修定。摄心系缘就是把我们的心把它放在一点上面，但有的时候放在丹田，对，或者我们放在佛号上，或者放在属息上面，都叫做系缘，把我们的心系在所缘境上面。有的是放在这个身外啊，一个小灯；有的放在心内啊，什么下丹田、中丹田、上丹田，就是系缘，缘你所修的境界。刚开始修的时候，定力少，善乱多，杂念很多。就我们开始修禅定，几乎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个境界的，这是第一个层次。第二个叫做续住，有思维力提起正念。思维就是我们去思想，比如说我们观心无常，这就是思维了，心是无常的，那么因此我们不随着啊，提起正念，逐渐进步，能短暂的专注，或者用一句佛号，时隐时现。也就是说
前面都是散乱杂念丛生，不容易定下来。到了这个时候呢，能够专注，比如说五秒钟、十秒钟、半分钟、一分钟、三分钟，我可以专注，这就续住。这是属于我们说念的阶段啊，念念自在的这个念，我念念念念这个。那么下面说，以上二种住心散乱多、定力少，需用力摄心，称力脉运转作意为，就是像土石牛图里面前面那个牛，好像我们的妄心还不听话。你要抓了牛鼻子之后，本来牛抓连牛鼻也抓不到，抓到牛鼻，牛还跟你对抗，你要拉它的鼻子，要用点力，很用心的摄心啊，所以这叫做作意，力脉运转作意，这是第二个层次，就是进步了。前面杂乱多，现在呢散乱虽然多，定力少，但是已经有进步。第三个是安住，由意念力时时意念所缘境，意念境比如说我们去观照观想佛，或者观想日轮，或者观想什么，时时意念，我们用这个念头来取代其他念头，比如说我们的散乱心，我们觉得哎呀，这个散乱心很累呀，啊，很那个妄念其实是一个负担，就是我们在平常在想已经很习惯了，我们胡思乱想已经习惯了，可是你当你心静下来的时候，你觉得那个那胡思乱想啊，好像背一个东西。很累啊！你慢慢心定下来之后呢，那个微细的清安就出来了，就等于说把重担丢下来，那些妄念都叫做粗重烦恼，粗重很粗的。又好像说啊，以前我举例说，以前呢这个自来没有自来水，就井里面呢河里面打这个水到缸里面打个明矾，那个缸里面水是混乱混浊的，打个明矾以后，哎，有混浊的东西沉淀下来了，看起来很比较清亮，哎，这就是这个时候了。当我们的念头慢慢沉静下来之后，定力渐渐增加了，那个妄念呢慢慢止息了，于杂念生时能即刻觉察，这个时候觉察能力强了。佛者觉也，佛就是觉啊，不是别的，不要说太玄了，我的觉照力我能觉察到，有的人是根本都从来根本不知道有妄念呢，从来没有觉察到，没有从来没有禅修过，他不晓得妄念是什么东西啊，毫无这种觉照力啊，可是因为修禅定慢慢进步呢，他的觉照力比较强，他知道有妄念，也慢慢能够把妄念觉察到，也能够摄心还住所缘，缘在他所攀缘的那个境界上面，攀缘包含你四念住里面任何一个都可以，就安住了啊。所以达摩祖师碰到晨光说心不安，什么叫心不安？不杀人不放火，什么叫心不安？我们的妄念每天都在牵缠，念念一刻不休，连睡着了都有妄念，怎么会安呢？就晃荡晃荡晃荡，没有一刻停止啊，没有心，没有安住。所以为什么叫做禅呢？因为慧可禅师他领悟出这个道理，所以达摩祖师才会说你将心来，你把心拿给我啊，会讲密心了不可得，既然了不可得，那个不安住心在哪里？是虚妄的，虚妄的为什么你要跟他走？他从此领悟出来啊，所以就是安住。 安住是第三。其实我们一般呢修的这个时候，已经是慢慢走入什么呢？四个字一个成语，欲罢不能。禅定的乐趣你会感受到了。别人看坐在那边干什么？傻瓜呆子在坐在那里，那无聊透顶啊！坐那干什么？多无聊呢！我说开玩笑话，这谁无聊？我们平常的心里胡思乱想，心没有安住处啊，因为他没有安住处，所以才会找朋友聊天、上网、看书、看电视、看报纸，安住这个心啊。只要老了不能看、不能说了，那最苦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心从来没安住过，只是那个时候才发觉到啊，我们的心是永远不安住，一定要抓一个东西暂时麻痹自己而已。好，再下来第四叫静住，由意念力摄心，觉照力更敏锐。意念就是把我们所修的那些法门，任何法门常常把它记得，比如念句佛，就意念，意念这个佛号，你念一句咒啊，那么六字大明咒，就这个就是也是意念力，任何一个咒也都是这样，或者观想，觉照力更敏锐，就是功夫更进步了，于沉默钓鱼时，即能及时觉知对峙。这个我们一般是这样啊，一个是昏沉，一个是钓举啊。昏沉是什么呢？昏沉就是好像我们度孤的时候，这就是昏沉。钓举是什么？心提起来，心不安，就是一直觉得我们的赶捷运、赶汽车很紧张，或者是什么，都是钓举心。心定不下来，掉就行啊，掉是在动，举是啊放不下来，掉举沉是一个是过，一个是不及。那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，它还有个沉默，沉默是一般白法人没有这个，沉默是有点像散乱，有点像昏沉，但是又没有像昏沉那么昏沉，又没像散乱那样，它就是不明确，就是心我在那边禅修啊，这常常会有调局的时候，你知道，哎，我心在浮躁浮动，坐不下，或者是腰酸背痛，或者什么样坐不下去啊，或者有心事坐不下去，那是调局。昏沉刚刚讲过了，你啊容易流口水，容易，但是呢都没有，我坐在这个地方好像安得很很稳，但是心不清楚，这个时候比较不容易觉察到。就是调举昏沉这两个烦恼还容易觉察到，沉默就难了，要更清楚啊、哦，就是它有点混沌，就像我们比如说下雨天它阴霾四布，是这样子的。那么沉默呢，就是说它没有下雨，可是天上还是有一点点有云层把它遮住了，这样真正的清明就是说阳光普照，这是清明，没有沉默啊，不管哪一种能及时觉知对照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昏沉掉进你不灭法觉察的话，我们的禅修不会进步。然后进一步说，有沉默你不能觉察的话，禅修也不会进步。就是说你到什么地方你没有觉照，你就退步了，你就保持在这个地方不进步了，你觉照到又进步了，觉照到又进步了，不断进步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学佛的过程是对我们的心，详细的说就是《白法明论》那个51个心所里面有小随烦恼、中随烦恼、大随烦恼，还有11个善心所，还有5个片行别境啊，欲正念定慧 啊，触作用受想是那些那都是五十一个心所，那是唯识学里面所谈的那些心所啊，那么是非常的细腻的。可是这个呢就讲了很几个具有代表性的，其实沉默调举昏沉离不开贪嗔痴，贪嗔痴这个名相太笼统了，太笼统了，其实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从贪嗔痴这个三个基本烦恼出来的，把它变形虫一样变出这几种。所以这个佛学讲到这个心理是非常微细的，非常微细的。我们研究到这个他觉得佛法不是迷信，因为他就是对治我们的心，这觉照力怎么样，觉照力越强禅定功夫越高啊，那定力也就越强。好，我们再继续看以上二种住心，就是安住跟静住，见能摄心不散，自觉心如潭中水，无风不起浪，然尚有不沉静时，为沉钓所扰而不静，或在对峙沉钓时感觉疲劳。静住就是静于更加的安住，但是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禅定的功夫又比前面，就是后后胜于前前，这时候比前面又进步了。所以无风不起浪，心啊如潭中水，这个时候呢已经可以说在一种心灵的境界接近，在享受啊 enjoy myself， 在享受的生活的生命的，对吧？那么可是或在对峙沉钓时感觉疲劳，就是说我们用心就是越细腻，只要我们有起心动念，我们都会感觉疲劳。比如说我们今天很用心在熬夜，当然很容易疲劳。假如说你在赶个论文，你很用心，心力交瘁，一定很疲劳。为什么？你用心太过。禅定功夫虽然你不用心，我们对一般人来说是不用心，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在用心。那个时候用心啊，虽然微细，可是相较起来呢，还是用了神，还是用了神，所以这时候感觉会疲劳。我们禅修做久了也觉得会累啊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真正入禅定的那个阶段啊，还没入禅定阶段，这是比较的。比方说我觉得很累，我坐在那边稍微啊数息一下养养神，哎，就觉得精神好了，这是相对的，因为刚刚更累，我们用的身用心疲劳，你这样累。可是呢你是心是静下来的，哎，你用了心，这个时候你虽然心已慢慢静下来，可是还没有达到真正的沉静，所以还要继续努力。就这就是静住。静住六调伏以正知力，正知力是正确的知解力啊。比如说我们修楞严的话，就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，入流王所，这些就是正知力，正确知见的那个力，有一种力量摄心入定啊。正知力调伏沉掉，摄心不动，能教长久入定。这个时候呢可以更久了，更久也许说你一坐一个小时两小时，哎，刚坐去五分钟，一个小时两小时三个小时五个小时就过去了，甚至于八个小时过去了，你根本不觉察，但是脑袋还是清清楚楚，跟睡着不一样。睡着也是你躺下去睁开眼睛，哎，早上七点六点了，已经八个小时了，这是不知觉。这个定是我很清楚的，可是没有睡着， 很清楚，但是又没有什么妄念，这时候就会很舒适。所以呢，常受到入定的喜乐，也就是禅悦的那种，慢慢出来了啊，而自然乐于修定，这个时候就是真的欲罢不能了，因为你尝到那个法味了。我们平常觉得，哎呀，我弄点精神，做个五分钟、十分钟吧，你看看怎么搞的，才三分钟，怎么搞的，才四分钟，这还免谈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你还要有一个早晚课，有一个约束在这里。有人一打坐不久就度孤，一打坐不久度孤，那这是过程。但是永远如此的话，不会进步。每天就是等于奉食，好像在做功课，只在应付，那没有什么进步，不长进。这个是一直在长进啊、哦。当然说起来就是身心灵的调，身心灵都要调才行，才会知道怎么去长进。如果你做那些功课都是每天如此，到了时候固定做，比如说做半小时，我到五分钟一定度孤，我前面五分钟还清楚，后面五分钟度孤，每天如此就 stop here， 不会进步。甚至于有人说，如果每次打坐一定昏沉的话，来生的果报就是猪啊，那猪就是昏沉，不跟它相应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是禅悦为实，慢慢还没有到哦，是接近嘛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看看初摄心，我的心慢慢可以摄住了。第六是极静啊，由正之力摄心入定，断灭厌修情绪，心更极静。就是我们修行会碰到很多的瓶颈，你修一段刚开始很愉快，可是修到个瓶颈就觉得会烦了。我们做很多事情也都是这样，都是这样，刚开始很愉快，到了一段时间你开始烦的时候，哎，怎么样再进步，再要更细腻的去关照它，突破它，哎，你又到了另外一个境界了啊。所以断灭厌修的情绪，心更极静，就是摄心入定。第七是最极极静，由精进力，精进不止啊。我们看这四五根五力，信、静、念、定、慧。信就是相信，静就是精进啊，念就念之在之不懈，定跟慧，这是一个蛮长远的。好，持续不懈定力益增，自主的情绪能力增强，坐中能断除贪欲、忧戚、昏沉等，定力益增，能自主控制情绪 EQ， 当是类似于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。就是说定力到这个时候呢，他不会有什么啊，什么贪欲，不会很深的贪欲贪着，也不会忧戚，也不会有什么忧郁症什么，这就是有也都治好了，烦躁啊、昏沉啊什么，大概都啊，对，能够 self control 自主能力很强了。能够控制情绪了，孔子说从心所欲但是不逾矩、这个层次啊，最极极静的时候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那这个人就等于说是类似圣人的境界了，至少是圣贤了，儒家所谓的从第三住心至此第七住心，坐中能持续入定，然定心尚有备，沉掉间断之时，故称有间缺运转作用。就到了这个时候，对我们来说，已经修行人中啊，我们一般层次来讲已经不多了，不是没有，不多了啊。 但是偶然还会被调成间断。如果在这个境界要去往生，那你能控制自己了，完成自主性很强了。这是第七。第八是专注一境，由精进力勤修不懈，能任意入定，虽尚偶起杂念，起以即灭，虽仍需彻底其心，然沉掉已不能为障，定心恒常持续，故名无间缺，运转作一位。这个时候比前面更加进步，就好像说到了这个境界里面啊，到了大概六七，慢慢就是有些念头，以前呢有我忘记哪一位哲学家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再是道德高尚的人，他偶然也会有很不好的情绪或者不好的欲望，那是指一般人有一些烦恼，到了这个境界以后，他所以像金融比喻的，你放在锅子上面，比如说锅子烧得很热，烧红了，你滴滴水下去，呲，它马上就变成气了。也就是说那个烦恼啊，掉在这个禅定的人就像通红的这个那个锅子上面，即使有这些东西呲一下，他烦恼就没有了，我们的情绪不会那么快，是有禅定功夫的人他可以有这个能耐，可是他还是有间断呢，真正到定的时候他这个念头都没有了啊。所以他说虽尚偶然被沉掉间断，就是大部分的时间都不在，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沉掉，对不对？我们在那边电脑上面哗哗哗哗哗，更不要说是看那个那些什么股票的这个升降，那噼噼唰都一直心都在跳啊，或者你走在街上开车，那心都是浮动的状况之下，一刻不停啊。就算没有坐在那边也在打妄想，不是掉举昏沉就是散乱三种心啊，这是常人都是如此的，可是这种修行人不然哦，那种心是偶然起来，而啊，对，故称有间缺，运转作一位。第八是专注一境，由精进力勤修不懈，能任意入定，虽尚偶起杂念，其已即灭，虽仍需彻立其心，然沉掉已不能为障，定心恒常持续，就是无间缺，运转作一位。就是这个时候他可以随时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他说我要入定，他就入定了。我不要说我们一直坐个半天心还在起伏，我拉半天才回来，他是随时不管张眼闭眼，他随时想入定他就入定。那么他只要轻轻用个点，轻轻用点，就像说力气很大的人很重的东西他随便就举重若轻，我们很多力量还抬不起来，轻易抬起来，禅定功夫人也是这样。我们就烦恼那么多啊，对付不了。他到这个时候呢，烦恼对他来讲，呼，这一吹就走掉了。这功夫不同了，好像练武术一样，功夫好，就是专注一境。下面呢，等持，等持其实就是禅定三昧。等持三昧叫等持啊。等于就是他的那个心呢，随时在，比如止观同时等持，由不断勤习串习力，定功成熟。他不断的在习，我们世间的东西也是串习，出世的东西也是串习，这功夫就是时间呢、啊。不需坐意摄心，便能随意入定，恒久不动之境，名啊无功用。运转作一位，就是说 他这个时候不需作意摄心，前面还要作意，现在根本不需要作意了，他能随意。所以我们看禅宗啊，赵州禅师那一句话说，至道无难唯显简则。简则是什么？是分别。前面这些啊，什么内住、续住、安住、静住，这些时候都要简则。我们说，哎，我用四正勤，我用四念住，我用什么什么，我用七觉知，都是要简则啊。我用止，我用观，我用数，用随啊，止观环境，这就是简则啊。修行都要简择，我现在修个法，修什么法？我要选择分别。可是到这个时候他不需要，很随意的，不需作意摄心，他就入定了，而且很久不动，对他很自然啊，名无功用运转作一位。那这个时候是相当自在。下面再看修定达第九等持心啊，故在此无功用运转作一位，能随意长时间入定，乃至行住坐卧皆能与定因相应，若未得清安，仍属佛教所说最低层次的欲界定，尚未跨入九次地定的门槛。子名色摩他随意作一，而不得名为色摩他。色摩他实属超出欲界定的初禅未到立定，有心一静心与清安两大标准。也就是说，欲界定，低层次的欲界定，各位看刚刚讲了那么多，想想看，这个时候是到欲界定了，一直到未到地定，未到地定还没有到初禅，这个禅定对我们人间来说已经是相当啊不错了。就刚刚讲初禅未到地定，未到地还不到初禅的境界。但是呢，再看看下面哦，清安包括身心两方面，心清安具有自主心理的堪能性，心理的清安，自主心理就自己能够做主的，能够认受的，比如说一能摆脱贪欲、嗔怒等不良情绪的朋友，他不会贪求，也不会发怒，也不会急躁；二心不为境所动，不会被外面的境界所动。啊、哦，我们听了个噪音，哇，受不了，被境所动。听了别人在骂人的话或者什么话，不悦耳，心中很烦躁，啊，他不会。好，到这个地方，啊，我想先把这一段稍微把它看完啊。三，在一切时中安定愉快坦然，得清安时，自能引发生清安的风升起。下面最后一段，色摩他是佛教显密各派修行者。及佛教以外的一切修行者共同必由之境，欲深入四禅八定等高深定境，得五神通乃至佛教所谓的堪断烦恼的智慧，皆须与色摩他为起码的基础。然而色摩他若仅能得身心清安，驱治疾病，并不能达到超脱生死出世间的目的，故除修色摩他外，尚需修毗婆舍那，就是观，如无我空性实相等的智慧观照，使能彻见宇宙人生真相，达到出离二死，就是分段生死与变异生死的究竟涅槃境界。我这一段的说明，为什么我要引用这一段？说明修行不容易。我们说，哎呀，禅定看起来很容易啊，光是修欲界天。那个禅定都不容易，刚刚不过是欲界定或者是未到地定而已，所以谈何容易啊？那怎么办？那我们先休息一下。